巴菲特减持新能源代表比亚迪，狂买旧能源代表西方石油，到底是为什么呢？连网友们都知道，油转电的大趋势不可阻挡，新能源车企发展很快，估值很高，连中石油中石化都联手宁德时代上汽了，难道巴菲特不懂投资？那今天我就来深扒一下，巴菲特买石油股到底为了啥？中美巨头如何应对油转电？我是小妮，谈说记。最贵经济学家任泽平说过，巴菲特92岁了，精力不济，很难快速学习和信息迭代，否则不至于错过特斯拉。那你赞同任泽平这个观点吗？如果按他这个逻辑，巴菲特不只是错过特斯拉，还错过微软、亚马逊、 Google、 英伟达等科技巨头。就算巴菲特投资可口可乐赚了不少，但他还错过了喜茶、瑞幸、蜜雪冰城呢。看过我年轻人的商业和价值投资课的朋友应该都知道，要想读懂巴菲特的价值投资，不是看他没投什么，而是要看他投了什么。比如我们要看2008年巴菲特投比亚迪，2016年投苹果，今年加仓石油股是什么逻辑。换句话说，巴菲特只是在他的能力圈里投资，你老盯着人家能力圈外干什么？就像你说赵本山不懂猫步，卡戴珊不懂小品。那我就来分析一下，为啥巴菲特买石油股。当有人在今年伯克希尔哈撒韦股东大会上问及石油问题时，巴菲特把皮球抛给了老搭档查理芒格。
Charlie's the expert on oil. Only compared to me.
那查理芒格是如何回答的呢？可以概括为一句话，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very precious stuff over the next 200 years.
查理芒格甚至激进地认为，石油资产比美国国债更有投资价值。所以说巴菲特买石油股就是听查理芒格建议的，原因也很简单，这爷俩认为石油的价格低于珍贵资源的价值。其实当年巴菲特投资比亚迪也是听查理芒格的建议。
Charlie called me one day and says we've got to buy BYD, this guy that runs it is better than Thomas Edison.
而且要说巴菲特投石油股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早在2003年巴菲特就以 0.8 港币买入中石油，甚至成为中石油的第二大股东，而且这也是巴菲特第一次投中国公司，赚了至少有8倍。虽然后来巴菲特没有在最高位卖出中石油，但人家也没在最低点亏，对应了巴菲特名言，投资的第一条准则就是保证本金安全，永远不要亏损，第二条请参考第一条。当然巴菲特也并不是一直正确，2008年他在美国第三大石油公司康菲石油也翻过车，损失26亿美金，连他自己都承认，这是我投资生涯的最大败笔。虽然亏损这26亿美金不少了，但相比于他在能源行业挣到的百亿美金，就当交学费了。所以我们光看这26亿美金的学费，还能说巴菲特不懂能源行业吗？但如果你要说巴菲特不太懂新能源加新科技行业，这是有可能的。
I can't take him on. I don't think Eli can take him on.
而且巴菲特不太懂中国的新能源加新科技操作，那我是绝对相信的。我们国家队下场应对油转电趋势还是非常有中国特色的，电不仅仅是能源介质的转换，还要通过新技术加商业模式把电用的效率更高，体验更好。比如这几年中国电动车发展迅猛，用户实际体验远超燃油时代传统豪强 BBA 的油转电车型，靠的就是中国电动车用新技术实现弯道超车，比如全站自研的智能驾驶系统。还有我在开头讲到中石油中石化联手宁德时代和上汽，国家队联合搞换电，最近新出的非凡 R7 就会成为上汽旗下的首款支持换电车型，计划在2025年底建3000座换电站，对比未来的目标是2025年建成4000座换电站，可以说上汽和未来是换电兄弟了。那中石油和中石化这两桶油为啥选择和宁德时代加上汽合作呢？一是因为两桶油面对新能源时代急需迫切转型，虽然两桶油有自己得天独厚的营销网络优势，但也需要向低碳转型，说白就是要加速向氢能、可再生能源、充电换电等新业务发展转型。要想在全国范围内普及充电桩、换电站甚至加氢站，最为高效便捷的方式就是在已有的加油站基础上进行改造，反正家大业大，两桶油最不缺的就是地皮。二是因为宁德时代和上汽都是很有实力的合作伙伴，那宁德时代就不用说了，我在大小马聊科技的第4集就讲过宁德时代的 Evergo 换电，感兴趣可以去翻。而上汽集团作为年销量连续16年保持第一的中国车企，去年546万销量就是最好的实力证明，这些年推出的智己、非凡等新能源品牌产品力都很不错。比如前段时间我看非凡 R7 大半夜闯进动物园的视频还挺有意思，这车用了首发的 Premium 4D 成像雷达， 4D 指的是在距离、速度、水平、方向角、垂直高度四个维度进行检测，再加上英伟达 Drive Orin 超算力芯片和全融合算法加持，可以增强对静止缓行动物的探测能力，让驾驶员在车里就能看到夜间的狮子、骆驼、羊驼各种动物的清晰轮廓，比夜视仪还清晰。其实这不是我第一次看到电动车能识别出动物了，特斯拉的 FSD Beta 在美国也能识别出狗，甚至可以区分大狗还是小狗，但有时呢会把鸭子识别成狗，或者把牛识别成人，也可能是特斯拉看出这是牛魔王的化身了。可能有些人会问，我要车识别那么多动物干嘛？我又不是动森管理员。其实常用智能辅助驾驶的老司机都知道，车载屏幕上显示的信息清晰度有多么重要，可以明显增加驾驶员的放心感和可预期。比如前段时间我看小特叔叔发了理想 L9 自动泊车的视频，可以把泊车将要行驶的距离和范围提前预判给你显示出来，让你使用起来更放心。类似的，非凡 R7 在夜间识别出各种动物，也是让你知道 4D 成像雷达比你肉眼自己看的还清楚，还能让机器判断它们之间的权重重要性，让驾驶员感觉下一步动作是可预期的，这样你才真敢用。你放心，动物们也放心，关爱生命是智能驾驶的长期主义。之前我在小丹尼知识星球也写过，好的品牌给人的是放心感和可预期，优秀的国际连锁酒店和苹果生态都是如此。而且非凡 R7 这套 Rising Pilot 采用了全融合高阶智驾系统，简单来说就是特斯拉采用前融合，小鹏汽车采用后融合，非凡 R7 是将前融合加后融合加混合融合算法整合起来，多种算法整合难度必然不小。之后我会冲一把智驾界卷王非凡 R7 的上路体验，以后可以在大小马详细聊聊。所以我非常期待这次两桶油找宁德时代和上汽合作，国家天团入场新能源加新科技到底效果如何，欢迎你和我一起关注。最后我想提醒大家一点，虽然欧美的传统石油公司在换电这类新科技上还没啥投入，但在其他新能源和新科技方向转型动作也不少。比如巴菲特除了加仓西方石油，还加仓另外一家石油公司雪佛龙，虽然嘴上说不看好风能和太阳能发电，但在今年6月用 31.5 亿美元收购了美国可再生能源集团，开展以废物和植物油为原料制成的轻油和航空燃料业务。雪佛龙预计到2030年可再生燃料日生产能力达到相当于10万桶石油。而英国石油公司 BP 除了在氢能源方向努力，还和阿维塔联手建设100个高压快充站。所以现在我们所说的石油公司已经不是当年我们理解的那个只会搞石油的公司了。回到开头的问题，巴菲特投的真的只是石油公司吗？我的答案是，巴菲特投的是能源公司，和马斯克的 SolarCity 是直接竞争对手。如果你对 SolarCity 感兴趣，以后我专门做集视频聊聊。如果你认为本集视频对你有帮助，别忘了帮我点赞关注。我是小安妮，他说个记 Techs Never Die， 我们下集再见。